古里赤迎战绝途，他催马来到两军阵前，往对面一看呢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。绝途摆了一个四方大阵，郑国的人马是与众不同，白人白马白旗号，感情是穿着校服来的，他们是替老将军报仇来了。古里赤不由得暗暗嘱咐自己，来者不善呢，我可要多加小心，既然来了，怎么着也得会会呀。他叫绝途马前搭话，绝途在门旗的后边早就看见古里赤了，这家伙生的是抱头还眼，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他是满脸杀气。他穿的铠甲和别人的都不一样，不是乌金打制的，是兽皮缝的，在阳光下一照直冒亮光。绝途把亮银枪往手里一托，来将可是古里赤，不错，正是你家将军。古里赤，你来得好，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。我告诉你，绝途，杀死郑伯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家将军古里赤。呵，还有往身上揽这种事儿的。当时把绝途气的是目眦迸裂，眼角都睁开了，他催马就过来了，鸣枪就刺。二将杀到了一处，两边战鼓齐鸣，喊杀声震天。没战上十个回合，只听绝途大吼了一声，看枪，噗，一枪就刺中了古里赤，从他的左肋下刺进去，枪尖从他的右肋下出来了，把古里赤挑起来，挑到半空当中，滴溜溜转仨圈，啪的一声摔在战场上了。绝途的马童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手起刀落，咔嚓的一声就把古里赤的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把人头往上一提，让绝途看一看。古里赤死得太惨了，一枪扎个透心凉，弄到半空转仨圈，最后啊脑袋还掉了。他太狂了，一天到晚嘴总撇着，荣主手下的宠臣嘛，今天他玩完了。这时只见绝途把亮银枪一晃，唰往前一指，这是一道军令。什么意思啊？杀呀。好家伙，郑国的军兵就杀过来了。掩杀了一阵，荣主手下的人马死伤过半，剩下的钻到城里，放下千斤闸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有人跑进去报告了荣主，主公了不得了，古里赤让人给挑了。荣主一听，谁这么大的胆子敢伤我的爱将，我要给我的先锋官古里赤报仇。就在这时，探马像流星似的，一个挨着一个向荣主禀报。报什么呢？说城的正东方烟尘滚滚，是绝途杀来了，城西城南城北四面八方全是周朝的兵马。荣主的军师赤里兔受不了了，他赶忙拦住了荣主，您可不能出战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好汉双手难敌四拳，您就是再勇猛 也不能同时朝四个方向反攻。不用问呢，这是各路诸侯都杀来了，与我军不利。先生，难道我的先锋官就白白的死在了绝徒的手里，我不管了吗？主公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当初咱们还杀了郑伯友呢，两军作战是各有伤亡，那咱们也应该迎敌呀，待我亲自上城。您不能上城，这不是咱的地盘，您别忘了。那依你之见呢？主公，咱们赶快撤吧。啊，走啊。对，差不离了，千岁，咱们该走了。哎呀，荣主叹了一口气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美人也没得着，本想在皇宫多待些日子，中原人也不让，这皇宫多美呀，吃的喝的瞅的看的，可是啊，人家不让咱在这住了，不让我在这住，别人也别想住，放火，都把他给我烧了，从金銮殿开始点，是房子就烧。这家伙拉走了所有大周朝库里的好东西，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，有什么要什么，他是横滑了，拉了足有上百车，最后啊，还在宫里放了一把火，他跑了。中原的探报就禀报了申侯，申侯怒火天凶，他要带着人马去追杀西戎主，吕章大夫把他给拦住了。老君侯，您就别追了，他走了就算了吧，追他干嘛呀？咱们啊，就来个送瘟神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救火呀，您看这皇宫的火都烧起来了，要是再等一会儿，宫里就全烧完了。先生说的对，那先救火吧。好不容易把火给扑灭了，这时绝徒和各路诸侯来拜见申侯，申侯热泪盈眶，把诸侯迎进来要摆酒宴，绝徒上前阻拦，老千岁就别麻烦了，都不是外人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，您就别摆什么酒宴了，现在哪有吃饭的功夫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您得赶紧立主，赶快叫人把宜旧太子从申国接回来，他就是咱们的新国君。我都昏了头了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派人到申国去接太子，把宜旧接到了京城，他就是周平王。申皇后是平王的母亲，大家尊称他为皇太后。周平王封爵徒为世袭国公，是第一位的公爵，给了爵徒一大块封地。新君登基，全国大赦，举国欢庆，要在皇宫庆贺，大家跟着皇上到宫里来了。来到宫里一看，周平王差点哭了，金銮宝殿烧塌架了，只是门前的那个台阶还比较完整，这上哪儿待着去啊？先找一座行宫吧。有人建议，万岁，您移驾到骊山吧。平王是连连摆手，我可不去骊山，一提那地方我就伤心，要不是到骊山点烽火，我父王能没命吗？皇上不去也不敢勉强啊，那就迁都吧。 这迁都可是个大事儿，往哪儿迁呢？有一个大臣建议，万岁，咱们迁都到洛阳吧。洛阳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平王准奏，他同意了。大家开始搬迁。这一般人搬家呀，还得闹腾几天呢，何况是皇上搬迁呢，真是车水马龙。众文武陪着平王迁都了，来到了洛阳。从此以后啊，西周就算完了，周朝就改成东周了。平王搬家没怎么热闹，最热闹的要数郑国。爵徒送驾之后，把平王送到了洛阳，他就告辞了，回到郑国。现在郑国可不得了了，人也多了，车也多了，地盘也大了。皇帝封爵徒为郑武公，爵徒有两个儿子，都是夫人武姜所生，大儿子叫务生，小儿子叫段，哥俩都很聪明。郑武公偏爱大儿子务生，夫人武姜就疼爱小儿子段，就为这俩孩子，夫妻是常常吵架，意见不合。郑武公早就打定主意了，将来把郑国的王位交给长子务生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嘛。为了更有说服力，他立务生为储君，就是他的接班人。当时啊，武姜夫人很不高兴，也不好争执。夫人知道争执也没用，他就暗下功夫培养小儿子段，叫他好好念书，好好练武，将来得比你哥强。虽然你哥的名分已经定了，他就是未来的国主了，你也要掌心立志，把他压下去。也不知道段听没听明白，武姜是竭尽全力了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武姜可没少在武功的跟前嘀咕，我看呢，咱们这两个儿子还是段好，比他哥哥聪明，人也机灵啊，最好让他们哥俩换换，那就是立段为主，废务生。郑武公不愿意听了，夫人，你瞎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周朝前一段时间为什么那么乱？还不是因为废长立幼吗？你别说了，这事儿行不通。行了，你也别跟着瞎操心，瞎掺和了。武姜夫人虽然当时没说什么，可心里记了一个疙瘩，他就惦记着把小儿子帮扶成郑国的国主。郑国现在是人财两旺，打的粮食也吃不了，是国泰民安。武姜暗自憋劲，你等着瞧吧，我一定要让我小儿子当上郑国的国主。后来郑武公因病去世了，他手下的文武就立务生为君了，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赫赫有名的郑庄公。庄公继位，武姜就是太夫人了，她是国主的娘，谁都得敬重三分。庄公当了国主，公子段大家就尊称他为太叔段。武姜夫人一看，这回机会来了，我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他派人把庄公请来了。庄公见他母亲失礼，娘啊，您把孩儿叫来有什么吩咐啊？正是有些吩咐，娘我告诉你， 你这个国主当的还不错。庄公笑了，娘啊，这不是孩儿我的功劳，是父王的教诲，是母亲您老人家的栽培呀。您老人家在这儿给我坐镇，我才有了今天。这番话说的，武将挺高兴。你看看，我这个大儿子还真会说话，这几句话说的多顺溜啊。武生啊，娘想跟你提个要求，可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。庄公心想，我母亲不会难为我吧？太夫人姜氏偏疼老儿子，总是在庄公的跟前替他老儿子争口袋。现在庄公已经做了郑国的国主，老太太就想跟庄公给他老儿子要官要地盘。郑庄公是个孝子，每次太夫人把他叫过来，他都是百依百顺。娘啊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，孩儿我一定照办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弟弟的事儿。你兄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不能总在我的跟前呢。我想给他要一座城池，可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他。哦，就这事儿啊，娘，那好说呀。您说我兄弟要哪座城，我立马给他。你说的倒是不错，我就怕你舍不得给。娘，他到底想要哪儿啊？我说出来，你可别翻脸。娘，不会，我不能翻脸。您说吧。那你就把京都分给你的兄弟吧。啊？郑庄公有点懵了。他真没想到母亲直截了当提出来给弟弟要京都，那京都是随便给人的吗？要是把京都让给了弟弟，那就等于把国主的位子也让给他了。庄公是半晌无言。武将看出来了，我说你舍不得给吧，你刚才还嘴硬呢，怎么样，后悔了吧？娘，孩儿不是后悔了，孩儿是有难处啊。京城不是不能封给我的兄弟，只是京都虽然是咱们郑国的地盘，但是也是周天子的封地。我要把京都送给我兄弟，得禀奏天子。母亲能不能容我禀奏天子之后再把这座城池分给我兄弟呀？太夫人已经反复合计过了，她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。她说这番话呀，是软硬兼施，看看庄公是不是真心疼他的兄弟。你要疼你兄弟呢，就应该把京都分给他。儿子，哪儿好也不如京都啊，你到底是给不给吧？母亲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等我禀奏天子之后，立刻把这座城池分给我兄弟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好吧，你回去安排安排，我等着你的回信。庄公为难了，母亲提出来让我把京都给我兄弟，我要是不给呢，就违背了母命，那就是不孝啊。可京都不是随便封给别人的，他要跟几位重臣好好商量商量，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。把几位老臣全给请过来了，庄公就在大家的面前把他和母亲的对话学说了一遍。当时上大夫祭祖就站起来了，他挺生气，气的是满脸通红。千岁，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 一国不能有二主，可不能把京都让给二千岁，您让他另外找个地方，别的地方都可以考虑，京都是绝对不行。唉，庄公叹了一口气，我谢过大夫的美意，我也明白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办。我不是怕我母亲生气吗？我怕落一个忤逆不孝之名。哎呀，您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呀？太夫人就是再生气，您也不能让位。您是一国之君，这名正言顺。您呐，先别正面回答太夫人，再等一等，拖一拖。那好吧，只能这么办了。庄公躲着没见他母亲，太夫人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又把庄公找来了。武生啊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怎么没给我回话啊？你弟弟要的地盘，你考虑好了没有啊？庄公把眉头一皱，娘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还不是听您的吗？但是我已经禀奏了天子，天子不同意，您再另外给我兄弟选块地盘吧。除了京都之外，您要哪块地方都行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姜氏夫人想了一想，既然万岁不同意，那我也不敢勉强啊。武生啊，那就换个地方，让你弟弟上荥阳吧。行啊，娘，只要您高兴就行。那就让我兄弟去荥阳，我这就回去告诉文武大臣。儿子，你好好跟他们说说，一定让他们同意，我等着你的回信儿，你去安排吧。